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比特币的定价权是如何从离岸的交易平台和散户的手中转移到华尔街的巨头们的手中的，以及这一切背后的驱动力量是什么。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干吧，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核心。
咱们就开门见山了啊，就是说这个比特币的定价权到底是怎么就从离岸市场和散户手里跑到华尔街手里的。
这背后其实是一系列的市场的变化，然后包括这个贝莱德他们推出来的这个 IBIT， 它是一个比特币的 ETF， 那它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比特币的 ETF 了，它有860亿美元的规模，它也催生了一个非常活跃的期权市场。
哦，这是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机构投资者他们是通过这个东西，就怎么说吧，大举进入这个市场。
对，因为从去年年底开始，就是持有 IBIT 的机构的数量几乎翻了一倍。然后呢，就是虽然它在整个美股的比特币的 ETF 里面它的资产只占了一半多一点，但是呢它的交易几乎主导了整个市场的交易。那再加上就是这种产品它是在美股上市的，它是一个现货的 ETF， 所以它就非常符合机构的这种投资的框架，所以它彻底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
就是说这个 IBIT 的出现是不是也改变了整个加密市场的结构呢？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它其实象征着就是这个市场的重心从这种离岸的不受监管的平台往美国的这个受监管的金融体系内转移。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一个转变。
哦，那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大动作，那这个对市场的具体的影响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这个资金的流入其实是有一个抑制波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它会减少这种恐慌性抛售的发生。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看跌期权和看涨期权之间的这个价格差也在逐步的缩小，那也意味着投资者更倾向于用这种比较稳健的策略来进行风险的对冲。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机构化的一个特征，
就是说这个比特币的定价权已经明显的向美国倾斜了嘛？
对啊，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是比特币对美元这个交易对它在美股交易时段的这个成交占比从2021年的 41.4% 上升到了现在的 57.3%。
然后呢，
几乎一半的比特币的现货的成交量是通过美国的12只 ETF 来完成的，那这个其实都是在强化美国在定价上面的这个主导地位。
那就是说这个IBIT 的这个期权市场虽然看起来很火，但是它的这个监管的限制会对它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现在其实它的这个监管的限制还是蛮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它的这个合约的持仓上限目前是25000张，那这个其实就限制了很多机构他们的一些策略的施展。而且就是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研究也表明，这个目前的这个上限让 IBIT 的这个风险暴露的能力要远远低于它的一些竞争对手。
哦，那就是说这个确实是个挺大的掣肘。那有没有说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
是有，就是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纳斯达克就已经向 SEC 提交了一个提案，就是要把这个持仓的限额提高到原来的10倍。那如果这个事情能够通过的话，那市场的流动性肯定会有一个飞跃。然后贝莱德的这个数字资产的主管也认为这一举动可能会让 IBIT 的这个期权的成交量大幅的攀升，那也会进一步的巩固它这个作为传统金融和加密世界的一个重要桥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比特币的定价权是怎么从离岸市场和散户的手里转移到华尔街的手里，那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核心的角色，就是这个 IBIT， 它其实不光是一个规模上的全球领先，它其实也是在整个市场结构、投资者的行为上面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